我们上一次看到19章完毕了哈，就是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然后大部分讲过的篇幅就待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2年零3个月啊，然后当中描述一件事，就是里面这些做偶像生意的哈。就是为他们，以弗所那边的大女神，做偶像，还有其他的偶像，做银刊啊那些事情的，那就他们起来闹，因为太多人信耶稣了，他们都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做偶像生意的变成是，生意大大受亏损，然后就起来闹了。我就如这个。前面提到的哈，对，神保守，好，所以再怎么闹，里面的地方官不管事，不管就不管，然后就把他们赶散了哈。所以就是几个门徒被打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后来保罗就离开以弗所，好，离开以弗所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20章，从第一节开始。对，离开以弗所之后，继续往马其顿去。然后，我们来看20章的第一节，读到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有皮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历大古和西宫都，还有特皮人该由，并提木泰，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啊，所以也很奇妙的事情出现了哈。对对，保罗让一个喜欢听讲道的少年人，然后死里复活。好，那这大部分都只是叙述事情哈。对，我们就像看故事一样，我们看过去这样子。所以20章的第一节，以弗所那边的乱啊，定了以后。保罗呢，就请门徒来，就劝勉他们，要就辞别起行了，往马其顿去。所以以弗所去马其顿那一边，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好，到了马其顿那边有许多的城市嘛，他保罗就过去劝勉他们。所以跟之前刚刚。第一次到那个城市不太一样了，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在加拉太也是第二次海外布道，只要去过的地方呢，保罗都不再去会堂了，因为已经之前前面那一次建立教会的过程已经去过了，等到他后来第二次拜访那个城市的时候，就不去会堂，直接就是找门徒了。那所以就比较惊动犹太人社区哈， 啊，就是只有基督徒知道，然后所以就平静很多了哈，就没有再有那个扰动。除了以弗所之外，因为以弗所那一边信主人太多了，离弃偶像，结果呢这个做偶像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对，他们才开始闹。那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到了一个地方，以前去过了嘛，那就到了这个地方就劝勉门徒，主要就是门徒，然后就走了，对，所以就没有机会有太多扰动这样子啊。好，然后那就从过了马其顿以后，就到希腊那一边，在希腊那边住了3个月。就想说要回叙利亚去，坐船往叙利亚去。哦，那开始呢，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了，可能又惊动了，不过他文字没有讲太清楚哈，在希腊那边又有犹太人要害他了哈，所以呢，他就没有直接在那边坐船哈，也可能害他这个消息走漏，就是要趁着他去坐船这件事，所以他就改了。没有马上坐船，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然后从马其顿，然后过到亚细亚，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哈，对，然后过到亚细亚啊，然后再有那个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啊，铁萨罗尼加人、亚里古达、西贡都，这都是他之前走过的地方，有没有？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在庇里亚那边的咸鱼，铁萨罗尼加人，对不对？哎，记不记得？啊，所以我们都读过的哈，也就是开始有之前信主的门徒要跟随他了。跟随他去，就是走上这个传道的路线哈，所以同他去亚细亚的这些人，还有特庇人该由提摩太，对，这个是在加拉太那一边的几个门徒也去，还有亚细亚人推基古特罗菲摩跟着保罗要去到亚细亚然后呢，他们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所以现在路加还是跟保罗在一起，就是我们。那除了除酵的日子过了除酵的日子，从腓立比开船到特罗亚，跟他们相会，在那一边住了7天，所以在特罗亚。为什么住7天？跟这一群同工一起住7天干嘛？开特会、特别聚会所以这一群同工跟着保罗去到亚细亚，应该就是去那边开这个特会开特别聚会，就是培训门徒的特别聚会。然后呢，就离开在这个7天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不是特别聚会吗？那所以呢，那就发生这个少年人从3楼摔下来死了，然后保罗让他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地图吧。这些地图有一个概念对保罗从在以弗所后来离开了嘛。离开了以后，到马其顿，马其顿这一带地方叫做马其顿，但马其顿这边城市很多，他都去过，所以去拜访那些门徒，跟他们分享这个神的话然后就一个城市接一个城走过去然后到了希腊，这里就是希腊，就是雅典这里。他导师没有讲第三次海外布道有没有再次去到哥林多，导师没讲，因为呢，到希腊这边的时候就有拦阻了，有犹太人要杀他了，所以他们知道消息以后，保罗，对， 就回到马其顿这里。后来坐上船就是在菲利比坐上船到特罗亚的嘛。对，第二次海外步道的时候就是特罗亚过到菲利比，那是第二次海外步道，然后建立了菲利比教会，第一个欧洲的教会。那现在第三次海外步道呢？本来他可能是在雅典啊，或是如果到哥林多，从这边出发去以弗所嘛，或就往叙利亚去了嘛，结果没有啊。现在有人在雅典那边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就从马其顿从马其顿去。然后要出发之前呢，同工们知道，嘿，他要去亚细亚，所以就有几个同工。一起去亚细亚那边，在特罗亚等候，然后一起会合。他们可能同工可能先走了，后来保罗再过来，保罗再从腓立比坐船到特罗亚。然后路加一到，后来在特罗亚待了7天，那7天可能就是在特会。好的，就是行程上应该不至有太多问题那我们开始来看那个那个特别聚会的情况，所以第七节，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所以领圣餐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跟他们讲论，因为保罗可能又先走了，所以那个住了7天特别聚会，可能没有搞7天，就是第一天而已，因为保罗隔天就要走了然后，所以因为隔天要走，事情很短，所以那一天就讲了非常非常长的道。7日的第一日，事实上就是主日所以他们在主日聚会，这边又可以看到一个印证，对，保罗他带的教会是主日聚会的教会，所以跟他们讲了，一直讲到半夜。那主日聚会按照我们这个知道，大概从早上开始，所以这场聚会从早上到半夜第八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对，一直讲到半夜，当然要灯火通明了。第九节，有一个少年人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聚会太久了，难免有人就睡着了。这个少年人体力现在也不行了因为聚会一整天了还到深夜半夜了。所以困倦沉睡，那保罗讲了多时呢？少年人就熟睡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来。他听讲到是坐在窗台上所以一睡着就往后仰，不就掉下去了吗？掉下去的时候，结果下面赶快扶他起来，已经死了。那怎么办？那天下大乱了，全场大乱了。那保罗没办法继续讲道了，就继续，10节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明明已经死了，现在他说灵魂还在身上。”那到底是怎么一个过程？就只有这样而已。保罗伏在他身上，那保罗不是耶稣耶稣让死人复活不用祷告，因为他直接有父神、有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对，对。那保罗伏在他身上干嘛？可能跟以利亚一样或以利沙伏在这些已经死掉的孩子身上。祷告，他没有写祷告，不过情理上面应该就是挺合理的，应该就是在伏在他身上祷告，抱着他祷告，然后完毕之后就说了这句话：“你们不要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留意太多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奇妙哦，好特别对啊，使徒也让死人复活，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那么细的话，哦，好奇妙。等到你读细一点才知道，前面不是提到了吗？保罗在以弗所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对，有稍微带到一句话。如果说你要读的细哈，也就是因为使徒行传写在这里，他没有必要把每一个神迹奇事都揭露下来，像福音书主耶稣传道初期这样，很多神迹奇事，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就是神没有必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跟使徒的标配，提几件意思意思考了过了就不再提了，所以他提的不多，提的不多不代表这些使徒们在这个使徒时代行的神迹就只有那么几件，不是的，是很多的。所以你有这个背景之后，你再回来看，保罗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因为听他讲道，太喜欢听讲道了，听到就舍不得去休息去睡，然后坐在窗台上就继续听，听到自己打瞌睡打盹，然后往后仰，然后倒下来，然后因为听讲道，因为聚会，所以现在出了这档事。平常使徒们走到哪，神迹奇事就到哪的。对保罗来说，这哪有难什么难成的事啊？对，所以他这个时候又上去剥了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才走，好像这事没有发生一样。我问你，这少年人有没有起来啊？没有啊，因为经文上没有嘛。经文上就是保罗继续上去，又擘饼，又吃，又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才。这中间的过程，少年人有没有起来啊？好像经文上没有提到，没有啊。你就看到保罗在出了这档事之后，伏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起来就说：“哦，他没死，这灵魂还在上。”然后就气定神闲的继续聚会，直到天亮。我相信这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后来的世代，就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像保罗这样气定神闲了。对。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也不太可能有，因为后来的基督徒说有这样的渴慕神的道，渴慕到聚会到半夜还不离开，应该情况会很少很少很少。对啊，所以这种然后从3楼掉下来的情况应该更少了哈。对，不太可能会遇到。那我要说什么？对保罗来说，这不是太奇怪的事。对保罗来说，他自己本身经历太多了，包括他三重天的经历，包括他自己受逼害的经历，包括他经历到在以弗啊，在腓立比那一边啊，跟希拉一起关到监牢里面，结果半夜他在大声唱诗祷告，哎，结果监牢的门全部都打开了，锁。脚上的这个脚镣的锁也全部打开，所有犯人都这样，就一个都没跑。所以保罗经历太多这些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当他伏在这个孩子身上，抱着他，应该是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心里已经有谱了。神会行奇妙的作为，已经死的人会复活过来，所以他能够气定神闲的啊。继续了，讲完这句话，他继续掰饼的，该掰饼，该掰饼，该吃了，该继续讲到，继续讲，一直到天亮。所以这场聚会从逐日一个早上，然后一直到礼拜一清晨，天亮，他才走。那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准走了。 太累了也就回去了。不过就是有一些愿意跟保罗一直交通，一直交通，一直交，一直谈，谈到天亮。有这样的基督徒啊，那个气氛好，灯光佳，就一直在这里，在主里面一直谈论，然后其他人也没闹，你就看到保罗这样气定神闲的，他继续该做的，没有人闹，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一直在躺在那里，少年人一直躺在那里，对啊。然后12节，有人呢就把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得了安慰不少。就后来，可能要等到保罗走了以后，这个少年人就真的没死，又活生生活蹦乱跳起来了。所以大家都得安慰，明明已经死的，后来就看到保罗好像变个魔术一样。啊，当然不是魔术，是因为神的同在，是因为神借着保罗的作为这样子。对，这里我不敢说以后世世代代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为了聚会，为了渴慕神的道，哇哦，到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坐在窗台上听，然后往后一仰，然后跌倒死了，然后每一次同样的事情出来都会死里复活。我不敢这么说，我不敢说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属灵原则，所以以后都可以这样，照样来这样，这个发生这些事情，会照这个模式这样走。我不敢这样讲，因为这一段在这边写出来，它属灵原则不是要我们学啊，不是要我们学啊，这个聚会，整夜聚会不睡觉，不是要我们学鼓励小孩子在窗台上就在那边坐在那边听讲道。我想不是吧，对不对？所以当然也不是说保证你聚会当中如果出了什么事，你都会一定会死里复活。这个属灵原则不应该是这样定的啊。对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基督徒，你真的有生命，你一定以后会死里复活啊。所以这是可以知道的，不过不用这一段经文，你也可以知道。那所以呢，那这一段经文就纯粹描述保罗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啊，真的神机骑士就一直跟着他，对，走到哪边都有神机骑士，像主耶稣出来传道一样，这是可以，我们可以确定的。好，其中这一次事件因为太奇妙了，所以把它记录出来。其他使徒也是，对，我相信其他使徒也是。那前面提到彼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使徒行传没有提到名字的那一些使徒，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因为当他们实习的时候，主耶稣派他们两个出去传道，那这是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使徒行传就没有提太多的充满神迹奇事的事情，不是，不用再提了，因为已经是充满了许多神迹奇事，这已经是前面都已经提了，后面就不用再提了嘛，对，好。那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艾荣姐妹有疑问吗？张艾荣姐妹有疑问吗？得。不方便。九凤姐妹有疑问吗？
云牧师您好，
你好。
没有疑问，感谢神，
谢谢，没有疑问。
谢谢您，谢谢您，哎，感谢主。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 啊，对，这件事发生在特罗亚嘛，在那边住了7天，其实应该是这边7日的第一日哈，完毕，保罗就要走了，他礼拜一就要走了，所以呢，在那边真的也住了7天，就是刚刚好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天，隔天他就走了，那就刚刚好，对，是这样看啊，所以他们很可能在那边也真的就聚在一起，有特别聚会啊。刚才想说，哦，7日头一日特别聚会只有一天，这是不应该是这样哈、啊。对，住7天，要不然其他6天去观光旅游了吗？对啊，特罗亚那边就是风景特好啊。我相信不是哈，因为使徒行传这些使徒忙得不得了，还去旅游呢，不会啦，应该就是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都是在聚会啊，就是在受装备，因为太宝贵了嘛。对，要是你是当时候的门徒，现在知道保罗在那边跟你们在一起，你会不会参加特别聚会啊？你当然也会了，对，因为太宝贵了嘛，所以这就住了7天，显然不是去旅游了。就是这几个同工在一起就开特别聚会，那尤其是主日那一天，那来的人更多了，所以才会有这个场景啊。好，13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13节看到1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诺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阿门。
阿门。好的，那这一段经文的话，就是只是一个行程上面行程上面的安排，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保罗呢，比较特别，没有一起坐船啊，没有坐船，他自己有安排，要打算步行，他走路啊，其他人坐船还要走路啊，然后呢，就到亚述。约好在亚述能够见面，啊，所以到亚述以后呢，那保罗就上船了，啊，然后就到了米推利尼，啊，米利都啊，坐船，那这就没有多提，因为都在船上。然后16节他多讲一点说，保罗呢这次不想在以弗所停太久，因为已经2年零3个月。等于说，第三次海外布道绝大部分的时间在以弗所了，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进去以弗所。他有一个时间表，他巴不得啊能够赶在五旬节的时候能够到耶路撒冷，所以不想在亚细亚耽搁，也就在以弗所那个地方耽搁哦。他如果又进去以弗所的话，弟兄姐妹绝对不会把他放走。对，肯定又扒着他来探访啊，来我们家坐坐啊，请你吃饭啊，这些事情。那保罗心有定见，不是的，那他工作做差不多了，要就下一个工作去。所以你可以知道啊，保罗心里面都是放着神给他的呼召，他那个负担了，对他来说，这比生活重要啊，献身活祭的人。啊，对，我献给神，让神来用我，我是神的人，所以里面的负担都是那差遣他的啊，就是神啊，神差遣保罗的那个负担在里面，所以里面满是这个样的负担，没有想说要是好吃好喝好住好旅游啊，大家能够 很好的，这样交朋友，不是的，那个负担在那里啊，对，巴不得赶到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对，对，在神面前那个工作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一个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事实上都是这个样子，都会是这样子，不太有机会想自己想要的，想要享受生活，想要这个生活体验，不太会是这样，觉得没必要了嘛，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且像主耶稣讲的，对啊，我有东西吃。对啊，我有东西吃。对啊，门徒问他撒玛利亚人谈到的时候，哦，对啊，夫子吃了吗？我有东西吃。对啊，什么东西啊？你吃什么？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啊，就是我的东西吃。哎呀，肚子饿了吃东西呢，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啊，很舒服的。你如果肚子真的饿了，哎，现在能够让你吃饱饭，哎，你吃什么都香，你很享受那个过程。那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我有东西吃，享受那个过程，这个叫负担。对，负担不是说，哎呀，好沉重啊，好，只有这样而已，不是。负担是你享受里面的那种。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你在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不太能够理解哈，对。我自己的这个片区哈，主日崇拜完毕都有爱宴，一起吃饭。然后呢，就有这么几次的经验。那里面有这些刚来的或出信的弟兄姐妹问问题哈，那这个就很诚挚，他真的很想知道答案，所以我们就花时间多讲一点，多讨论一点。然后呢，讲着讲着，就大家都在吃了嘛，我们是去拿餐，然后这样有很多菜，然后大家各取所需，所以排队，然后拿完餐，然后。有这个就有桌有椅这样就坐着围在一起就吃饭这样子，然后就有些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看的，哎，你怎么不吃啊？你们在谈一直谈啊，哎呀，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对呀，去吃去吃去拿去拿去啊，弄到后来有人把饭菜送过来这样子，哎呀，每一次弟兄姐妹一说，哎，牧师啊，你要赶快吃啊。菜没啦，怎么样啊？我都觉得这个是很被打扰啊。为什么？因为想要听的，他问问题，听神的道，他津津有味，一直在听。那我只要你知道，讲道的人都这样，只要有弟兄姐妹津津有味在听的话，我们讲的也津津有味的，讲的听的都在享受啊。结果。这些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不理解，他看到了就是饭菜快没了，他就着急这个，你怎么还没吃啊？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不断的打扰，弄到后来真的是，你们不要讲，不要讲，让我把这些讲完好不好？来，我就讲这个过程哈，我相信保罗也是这个样子，对，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他心里对于。做成差他来者的工，那个负担如此之沉重，当然不是，不见得是用沉重这个字眼，他就是有那种动力，他要完成神交代他的工作。对，我相信这是一个服侍神的这个工人的特点，特质。如果你发现，服侍神的工人没有这种特质的话，那这个所谓的服侍神的工人，他有没有神的呼召就应该要问一问了，因为一定会有这种特质。耶稣有这种特质的，那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啊，只要是跟随耶稣这个传道的这神的工人应该都有这种特质，对，好。 所以呢，免得在亚细亚耽搁，早已定义要越过以弗所，对，不要再耽搁了。第三次海外布道就正式要结束了嘛？对，这是结束的行程，要回去耶路撒冷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对，哦，这一段经文哈，来，保罗打发人去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见面。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找过来，米利都应该离以弗所很近不过毕竟还是隔壁城市嘛，所以就他不想再去以弗所了，让人把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请过来，请到米利都去，当然有重要讲话要讲，所以才要请去对。这个讲话比较长，所以我们来分两个段落来读吧。我们从17节先读到24节。好，《使徒行传》20章17节先读到2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迫切。原文作心里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过程里向我指证。说明捆锁与患难等候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所以这是一段蛮长的讲话，那是讲大概三分之一，还没讲完呢，还有三分之二在后面我们等一下要读这样子。好，所以保罗人在米利都，就是海边港口，那稍微往内陆走一点就是以弗所，所以就请人家去。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到米利都来，就有长老来了那保罗就说了，就开始讲接下来的话，说你们知道，自从我来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对，保罗就讲到这2年零3个月在以弗所，他们。是怎么相处的？那么互相都已经非常非常熟识了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那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就讲描述他自己是那个服侍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心智就是19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都知道，所以我相信保罗讲这句话在描述他自己，他不会脸红，他也不是自夸，也不是老王卖瓜，都不是，他确实是服侍主。你看他这个观察他的文章也好，观察《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怎么描述他？他真的凡事都谦卑。 是的，对。然后他对灵魂的负担，真的也是眼中流泪啊，对。对，保罗文字里面有提到，那有谁软弱，保罗不着急呢？啊，就他当他听到，应该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是软弱也好，这个教会里面乱七八糟的，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也好。他描述他自己的心情，有谁软弱，我不着急，我不焦急呢？所以，当他这边跟长老们掏心掏肺讲出来说，他说他眼中流泪，我相信是真的。然后呢，又因为犹太人的谋害，心力失联，在以弗所那边就是了嘛，对。闹了那么一个大风波在那里啊，那不是保罗闹，是谋害他的人闹的啊，你们也都知道。然后保罗继续讲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对，保罗没有留一手，完全没有留一手，掏心掏肺的全交出来，没有一样不会避讳不说。”除了留一手这种角度之外，还有该讲的都要讲。该讲的是什么？鼓励的人的当然该讲啊，警告的人是不是该讲？有时候没有一样避讳不说，除了是鼓励的之外，还有警告的，还有教训的，还有管教的。那保罗真的是掏心掏肺，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在这边又可以看到，保罗只要有机会，他都是在教导。只要有机会，他的时间太宝贵了，只要有机会，在弟兄姐妹的家里，他也要门徒培训啊。有还没有信的，他都要传福音，没有一样避讳不说。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对长老讲的，这边有没有从请以弗所教会长老来嘛？所以这段对话是对长老讲的。那对了，长老他那长老是不是不懂得向神悔改喽？不懂得要信靠主耶稣，当然他们都懂，那为什么要讲？前面不是讲我都教导你了吗？教导的最核心、最重要的重点，这时候把它强调出来，对长老来强调出来，为什么？这太重要了，长老以后要接棒教的。你当然圣经很厚，你要教很多东西，可是最核心的，所有所教导的，耶稣所吩咐，都环绕这件事：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中间如果没有了，没有那个向神悔改、尊主为大、主是我的主、爱我的主要爱我的主超过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儿女、爱我的田地、爱我任何一切，你没有这一块，你等的都是空的。这个是现代教会最大的问题。我们现代教会最大的问题有很多周边的事，因为我们非常非常，这现代人非常强调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传的是让人家受洗，让人家觉知，不是让人家真正跟主有那一个生命连结，在十字架救赎上面为我们赎罪的生命连结，这个没有教或者教的很少。所以啊，我们带了很多有求于神的人，要求追求神的祝福的人，然后更往心里头去的那一个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就好，没有强调。 你看到保罗，这群是长老，照理说是应该最熟悉这些事情的啦。可是他跟他们讲，还是要把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提出来，对犹太人和外邦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你们其他有讲吗？你应该孝顺父母，有讲吗？没有啊，对，你应该依靠神，依靠神就不会羞愧，有讲吗？没讲，有讲十一奉献吗？没讲，其他所有的道，在这个时候，保罗对这是长老的最后的一个掏心掏肺的劝勉，都没讲，讲什么？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传道的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核心。没有这个，其他有的都算没有了。对呀，没有向神悔改，没有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话，其他的有奖等于没奖，空的。所以保罗把长老拉过来，一开始当然这个叮咛啊，掏心掏肺的这个吩咐啊，就讲了很长啊。不过最头一开头最重要的，保罗我自己来现身说法，我经历那么多，你们都知道的，我目的就是证明这件事。当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信息最核心的是这个，对，长老们，你不要动摇你不要把别的取代了这个最重要的，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其他的教了很多很多的应用，很多帮助哦，小孩子啊，怎么样子啊？教育他们，然后对呀、啊，跟青少年关系如何啊？丈夫跟妻子怎样？结果这个没教，你不是浪费他们时间吗？你也浪费耶稣的时间了吗？保罗最后这一段讲话不在这个神学的议题上面，就是这件事，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对。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迫切，很沉重的负担，很迫切。迫切什么？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答案，可是他知道他会遇到捆锁。为什么遇到捆锁？不知道。所以为这个而迫切，心里被捆绑着，老是这件事搁在那里，现在就要去，现在就要去。去干嘛？去被捆绑，啊，去被捆锁跟患难，啊，被捆绑，很深很深的负担，我要去被捆绑，而这是神的旨意，我要去，啊，所以心里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已经向我指证了，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为什么是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呢？因为包括不管走到哪边，都已经先有体会到了圣灵有已经开始提示他了，会有捆锁和患难要等着他。这保罗也就是，这边讲应该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这个各在行程当中，保罗已经有这样的体会，有这样的感动，圣灵有这样的交代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捆锁跟患难。那会不会害怕？你看到保罗没有害怕的，因为他前面已经经历了捆锁，经历了患难了，经历很多了。这里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最后，最结尾了。那前面三次已经太多了， 所以对保罗来说，传道就应该是这样。主耶稣说的嘛，学生不会大过夫子啊，仆人不会大过主人啊。对啊，主耶稣他是主人，他是夫子，他都承受这样被逼害了。所以他的门徒们要跟学着他去传道的人，也会面对像他这样的事情。那前面约翰福音到后面都讲，这个14章，那到16章都讲得很清楚很多了嘛，对。所以保罗的回应是什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这个是真的。他不是说假装自己很属灵的话，不是，因为在其他书信里面已经提到了，他真的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不是因为他伟大，不是，因为他是看到他自己的不配，啊。在大马色路上见大光之前，他是害基督徒家破人亡的人呢、啊。所以，当他有那个悔改归向神的过程，他知道那是主耶稣的恩典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为自己曾经害基督徒家破人亡的事情在悔罪啊。所以，他真的不以性命为念了、啊。他真的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了，因为他知道他身上背负的罪债太多太多。当然，主耶稣他，你一悔改，主耶稣完全赦罪了。是的，完全赦罪。但是保罗不是那种吃神便宜的、啊、占耶稣便宜的人啊。哎呀，我赦罪了，所以前后我之前所得罪神的这事，我完全忘记了，没了。那是我们告诉那一些要信主的福音朋友啊，鼓励他们来信耶稣，我们跟他们说的话，对，照神的心意，确实啊，所有的罪债一笔勾销，耶稣为我们赎罪。这样讲的目的是要带出来，我们应该向耶稣感恩，我们应该纪念主耶稣的恩情。而不是跟你讲，哈哈哈哈！耶稣赦免我罪了，过去的我完全对啊，涂抹净净了，我就把这些事情都忘了，是吗？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吗？我现在没有罪了，哈哈哈哈！我没有罪了，是这样吗？不是吧？如果你忘记过去。得罪神的时候，那些罪孽过犯，你刻意就把它涂抹，你个人不愿意去想，你个人就好像没这回事了，这样你对耶稣感恩的心也变成理所当然了。你没有感恩了，你觉得耶稣做的这些都是顺服天父上帝而已，你不用感恩的，这个叫心硬，没得救啊。没得救的人才是这种心情，已经得救了是，我那些罪疚感转移成为向主的感恩，向主的爱的回应，那才是正确，才是对，不是说哦，我从像白纸一张了，我忘记了，我不需要记得了，我已经是蒙恩了，所以我不用说我是罪人了，那是魔鬼撒旦欺骗了。对，那是魔鬼在欺骗。所以说保罗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把自己性命看为宝贵，他会这样写，正是因为过去他知道他不再不止一次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啊，这过去曾经大大得罪神，在破坏基督徒的事情，是在保罗深深的脑海里面的。只不过不再是用这种罪疚感跳不出来这样，不是，而是转化成为向主的那深深的感恩，向主的爱深深的回应，所以 他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他不把自己性命看为宝贵，因为他不配，他知道他不配，啊，所以，对啊，不配转过来，不是让自己在深深的不配里面，不是，转过来是在越发的愿意奉献自己被神使用。越发的愿意照神的旨意啊，对，为神而活。所以保罗的内在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个样子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我自己性命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所以保罗对他接下来人生就一件事，神呼召我就要去做，神所呼召的就是我的全部。我活着没有我了，没有我自己的盘算，没有我自己的理想，没有我自己要搞要走过什么这个青藏高原无人区，无人区干嘛？你又不是施洗约翰，对，要去旷野里面传道。神没有叫你去无人区传道，那边没有人传给谁不是要去九寨沟旅游，对啊，对，旅游挺好的哈，可是你这个神呼召你，时间都是用来传道的人，你去九寨沟干嘛？传道，不再重要了。对，那不是传一次人拍拍屁股人就走了，不是啊，有人信了，你要留下来继续有门徒培训的啊。那九寨沟的人，那当地人是不是跟当地人传福音也对啦？那如果神真的是呼召你去黄山当地人传福音的话，那是啦，也是不是去旅游啊？不是去人挤人然后去传福音，那传了如果有人信，人家真的呀。还好，我们现在有微信可以留下联络方式，你可以继续跟进哈。如果像保罗那个时代的话，这哪是他考虑的啊？对，所以他绝对不是去旅游，他行完他的路程，谁的啊？耶稣给的啊！啊，当跑的道路，那当打的那美好的仗，就是这些神托付给他的，这是保罗心里面想的，就只有这些事情，没别的自己的盘算了，没别的自己的行程了，对，没有。所以前面会有捆锁患难等着我保罗，我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被捆锁就被捆锁，患难就患难，因为是神允许的。是神刻意要我这样做见证的，尤其是他经历过以弗所狱卒一家人的悔改归向神，被关押不见得是坏事。从神要传福音的角度来说，保罗因为被关押，所以他有机会后面呢，去罗马的行程跟狱林全军布道。如何开一场御林全军的啊？大家集合在一起开大会，然后布道，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对啊，看守他的这些兵丁，一个接一个，坐在船上的那个百夫长啊，一个接一个。那么看到保罗有神的同在啊，他看到保罗这个随时都能够有神机骑士在他身边啊。他们听到保罗的传道，他们观察到保罗的这个行事为人，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属灵的炸弹，摆在哪一边，那一边就打胜仗；摆在监牢里面，就是对这些基层公务员、这些狱卒传福音啊；摆在这边，这个罗马兵丁关押的状态。就是跟御林全军传道，那等到接下来 对啊，被陷害了，在耶路撒冷开始被逮捕了，所以面对的就是这些做官掌权的，从千夫长开始，然后到巡抚，两任的巡抚，然后当时候的王啊，分封王，然后到最后上告该杀，直接跟该杀布道。不见得是坏事，好与坏让耶稣、让主耶主来自己来定义吧。所以，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保罗的路程，成就我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像不像耶稣啦？我有东西吃，我有食物吃，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啊，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满足，做成神的工，这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最大的满足。啊，尽了诸般的义，就是最大的满足。我要感谢神对，成就我从主耶稣所受的指示什么指示啊？证明主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对，保罗自己现身说法，跟以弗所的长老交代最后这段事，这段话，他现身说法，把自己以福音为核心，他的生命就是为了主和为了主的福音而上吊，对，那为了主的福音而上吊生命，必要得着生命。他这就很具体的，像耶稣一样。那保罗的心智真的就像耶稣一样，是耶稣一样的心智这样子。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林兰珍姐妹有疑问吗？点到名了，
没有疑问，牧师。
谢谢，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25节来读到，25节来读到35节，25到35好，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讲。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回来的，或作救赎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波妞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阿门。
阿门，谢谢于姐妹。所以 事实上，保罗这一段长长的讲话，可以从27节那边当做个分界。对，27节他讲到他自己的个人的见证，也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28节往后到最后面就是对长老的劝勉，对长老的劝勉。好啊，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保罗他个人心路历程，第25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有捆锁和患难嘛。”他知道这一趟就是见最后一面，诀别，因为不会再来以弗所了，不会再经过那个亚细亚了，而不是出于他，而是圣灵指正。接下来是有捆锁跟患难，所以他急着要去耶路撒冷对，去耶路撒冷。然后呢，急着去被捆锁、被患难吗？不是，因为急着去，这是神的旨意，他要承受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就是被捆锁、有患难的话，那就他应该去的。捆锁患难是主预备给保罗的行程的一部分，所以他要行完他的路程。被捆锁。被患难是主耶稣要他领受的职事，所以他要去执行这个职事。在见大光那一天，主已经透过亚拿尼亚把要对保罗的这个职分都讲出来了嘛，他要受到许多的患难嘛。然后在君王臣宰面前为我做见证了，现在遇到的做见证的都是小官，最大的就是那个在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的方伯，那个最大，连巡抚都还没有到呢，是第三次海外布道完毕之后，那真正的大官呢，要见巡抚了，要见那个腓尼基王王跟王后可能不是王后，女朋友，那时候就知道了，然后还要见凯撒，所以等在保罗前面的还有很多主要交代要完成的事对，包括了被捆锁，要不然你就没有机会跟该杀来见证了嘛。所以这是主要保罗领受的职事，被捆锁那被患难，这是主给保罗的行程，保罗要去行完，他的负担在这里。所以呢，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面了，那不会再回到亚细亚这里了，没机会了。26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语义是这样，他原来文字的比较清楚的表达是：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众人的血不见得洁净，那是众人啊，对啊，可是我保罗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我尽了我诸般的义了。这是神使用的先知，还有神使用的守望者，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神要警告老百姓的，你没有避讳不讲。尤其是正在得罪神的这些神的百姓身上，那守望者就要把它指出来，去讲出来。对，他不听那是他的事，对，就是你不讲，那就是你的事了。那保罗说：“我无论何人死亡，这个死亡指的就是这个没有得救下地狱 罪不在我身上，因为我有传清楚了，我尽了我诸般的义了。对于这些死亡的众人的血，我是洁净的，我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因为我该讲的都有讲，我尽了我的本分了。好，这是保罗的心路历程哈，到27节。那我们接下来进到，对，长老的劝勉，28节，这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长老就是监督哈。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长老是要牧养的。不是只有牧师牧养，长老也牧养。当然，长老事实上就是牧师，牧师等于就是长老哈。对，当然有一些教派把它区隔出来，分得很清楚，牧师、长老啊，这个教师啊，传道师，长老中有分好几阶层，然后才是执事。那我们不这么看哈，那个阶层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主教制的宗派也是这个样子，长老就是监督，就是牧师啊，这是算是浸信会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哈，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神的教会，慕道友不算神的教会里面的人，慕道友不算，为什么？还没有信，他的信心在主用自己的血啊，把他买赎回来这一部分，还没有那么坚信呢，所以还不算。是神的教会里头，真正的神的教会里头的人，就真的就是主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也就是他在十字架的救赎的信心上面是非常坚定的，这种才会是真正得救的，这种才是真正在神面前神的教会的人。29节，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假先知、假教师、假的牧师。这是必然的，那保罗会这样讲，是因为已经发生了嘛？他待在以弗所2年零3个月的时候在干嘛？哥林多那边出事了嘛？所以哥林多那边有很多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保罗反讽的说那是最大的使徒啊，他们在搞迫害，保罗经历过了嘛？所以这是属灵征战，不是只有哥林多教会这个样。以后基本上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会是有的，都会是经历属灵征战的。你教会，你走在神的心意是要是要拯救灵魂的啊，是教会的存在就是要破坏黑暗的权势啊。今天他不回头来搞你吗？对了，教会乱七八糟了，以后就不用回来搞你了，你自己人就在自己人打在一起了嘛，不需要搞你了。他在那边纳凉了，那边喝着可乐啊，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面了，魔鬼撒旦，那闲在那边了，你们自己搞自己了嘛？对呀，太好了。你越是传福音，越是要建立门徒的教会，你事情一定是多，一定的要打你嘛。要让你分心嘛，要不然你继续这样做主公啊，那带出来的门徒个个都带着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权柄，对呀、啊，那魔鬼撒旦对呀、啊，那他就该招了，所以他肯定啊，看你教会复兴，他肯定要打你的，肯定要让你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的。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我跟你讲， 你在教会里面时间待久一点，你就知道，出信的不会影响教会太大。教会出乱子，那个乱子乱的源头不会是慕道友，不会是没有信的进到你们教会里面乱搞，不会，因为你教会知道他没有信，也不会让他乱搞。教会里面出最大问题的是谁？会搞的教会里面乱七八糟是谁？就是热心的童工，热心的童工没搞好就把教会搞乱了，乱七八糟的。因为你热心嘛，你又是童工嘛，所以你手底下还是有几个喜欢你的啊，认同你的，一搞起来就不是一个人搞，是一个团队在搞。啊，结党纷争，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花了那么多时间讲结党纷争，因为他太严重了。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现在是太严重了。热心的人，热心的基督徒才会这样恶搞。对，所以啊，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中间，不爱惜羊群，因为他在牧羊的职分上面。在恶搞，对，他已经在影响人，有一批人跟着他了，讲话有号召力了，对，不爱惜羊群，哎，有人缘哎，怎么会说不爱惜羊群呢、啊？他不照神的规矩，他的人缘变成他人脉，以后结党纷争的时候都变成是他这个魔鬼撒旦使用的火药。对，那怎么办？你怎么分辨？弟兄姐妹，你怎么分辨这样的人他的道正不正？他是不是跟着道走？这是最重要的。啊，道不正，再怎么热心，总被魔鬼撒旦使用来当魔鬼撒旦的中心的器皿，因为道不正，他不是跟着道的。他越能干，越有意见，越聪明，因为他不是照神的道，所以他能够照神嘛。他没得选，他只能照人的欲望，他只能照人自己的至高之事，他只能照人自己看为正的，因为他对道，神的道不通达，所以教会里面啊，选举同工的时候啊。那就是教会最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耶稣这个要设立12个使徒之前是彻夜祷告？那是最重要的时刻。教会里面的人事安排是最重要的时刻。你安排了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上，你要让他换一个位置是很难的事情。安排上去了，你等于把教会的这个治理的一些权柄分给他了。好啦，你分出去以后，你再要回来是非常难的。就他在里面自己搞一套，然后还自以为是。你说接下来有多麻烦？对，这都是我自己遇过的事啊。对，你也不能怪人家，你鼻子摸一摸，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人是在你的眼睛里面，你把它兴起的，怨不了别人，连那个当事人你都怨不了他。对呀，所以啊，现在回过头来看了，真的，啊，对，这些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他如果是慕道友，他没有什么爱惜羊群的需要。他如果只是出信的，啊，也没什么爱惜羊群的那个见识。哎呀，就是因为人家啊进来的时候啊，让你觉得他还挺能够做事的，那挺热心的，啊，挺追求的，是啊。 凶暴的豺狼啊，额头上没有写两个字"豺狼"啊。做人处事可能也不让你觉得他很凶暴啊，人家人脉好哎，跟人家关系好哎，每一个人都他打点了，独独对你牧师有意见，独独啊，在人家在你的背后来说说你跟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子，跟所有人关系可好呢，凶暴的豺狼啊。啊，所以啊，你要接纳一个新的同工的时候啊，哈哈，你要知根知底呀、啊，对呀、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所信的信仰上面啊，他的道啊，到底正不正啊？啊，还是满是他自己的热心，满是他自己的看法，嗯，从那个最重要的分界点当中，你就要看得出来啊，对，要不然你以后后悔莫及了。对，亲自扶起来的童工来拆你的台，对，然后人家他关系好，人家觉得他很爱惜羊群呐、好，30节，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对呀、啊，这也是经历的事啊。豺狼的这个凶暴的豺狼，你看不出来他凶暴，对，你看不出来他不爱惜羊群，人家人际关系可好呢，对呀、啊。平常没事，这个小礼物，那个小饼干送啊，对啊，那应该很好啊，又热心又谦卑，又跟大家和睦，多好啊！道不正他把人带歪带偏，他自己都不知道，人家也分辨不出来，对。就后面这一段啊，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若一天到晚杠来杠去啊，在这个真理上面啊，如何怎样在弟兄姐妹面前如何的较真，人家会跟他吗？我跟你讲，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这样的人不，人家眼中是不会做人的，人家才不会跟的。啊，一天到晚在真理上那么较真啊，那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不没有看场合的，对，那不会做人了，所以这种人不会，人家不会跟的，引诱不到人的，那是谁会引诱门徒呢？谁能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有手腕的人嘛？对呀、啊，很懂得用一些方法嘛，很会做人际关系嘛。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同工，你在神的道上面没有带得正的话。大家的追求对神的道追求有限的话，你不就摆明了放一个温床在那里，让人家进来拆毁教会吗？因为分辨不出来嘛。到后来谁是谁非你，你根本就大家搞浑了水都不知道了。到最后是怎么样？那些看起来热心的又有人缘的啊，对啊，又很会说一些话的。不就把一帮人带走了吗？然后这一群人当中，有真的在神的道很追求吗？我问你，如果他真的在神的道很追求通达，他不会跟着这些引诱。那这些引诱门徒，他能够切入的原因，能够真正做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里是一个温床啊。 在神的道的传递上面就没有是那么扎扎实实的，所以里面的童工们是为了需要有人做事才起来的童工，不是因为他已经受了装备，然后在正道上面他认识清楚的，然后被神扶持起来的，是因为事情要有人做，不得不让一些人来做。好啦，好，这都是我自己血泪的经验了。嘿，你就打开了一道门啊，欢迎这个脸上没有写豺狼的豺狼进来，你在欢迎他们进来，你在欢迎他们来引诱门徒跟着他们。说来说去，你真的怪不得那些豺狼了，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把门打开来的，因为我们带的道不够正，弟兄姐妹不够爱主，对于道的追求。对，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哎，没有那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啊，所以呢，大家就对吧，糊弄糊弄的，你糊弄一下，我糊弄一下，就是大家都在糊弄糊弄了，所以道上面都是糊弄糊弄，所以就不就自然而然开了一个口子吗？让魔鬼撒旦预备的人就进来了，很热心，很会做人。很会讲话，独独对道不太追求。好啦，这些看起来热心关心人的，就把人忽悠走了，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追根究底，我们自己传道的人有没有把道传得通？第二个，你建立的，你被神使用建立的门徒，这个门徒们有没有成熟到一定的地步？第三个，你安排人事的时候，需要有人做事的时候，是人就可以做，是热心就可以做呢？还是你要多考虑一下，要对道通达的人来做。如果道没有通达的话，不能让他做，尤其是重要的侍奉。没有道通达的话，不能让他做，宁可你自己多带的人啊，多辛苦一点，对啊，宁可等候，对啊，等候耶和华的才会重新得力啊。你教会安排人事，你不等候的话，好了，这个人热心你就安排，你就等了几年以后，这个你就亲眼看到他在呼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就是现世报，这就是现世报。我讲我自己啊，对。好，那接下来31节，所以呢，你们应当警醒。所以保罗告诉这些长老，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么多好劝诫啊！是啊，光我们上学院的课之前，你就要上差不多两年的基础课程啊，一个礼拜上一次，上两次啊，一次1小时，2小时啊。劝诫要劝诫的事可多呢，这些最基础的功课可多呢。所以保罗他说他3年之久，应该是写这是第三次海外布道要经过那个以弗所附近所讲的话嘛。所以算时间的话，他在以弗所就待了2年零3个月，可能在9个月的时间，就是在马其顿啊，在希腊啦，这样，然后现在又到那附近，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几个月过去之后，保罗说：“我现在算一算，我3年之久了。”我3年之久了，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道，恩惠的道。那保罗真的是通啊，真的通，他道是通的。所以不是只有停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就没讲了，不是和他恩惠的。 道，你就知道道有多重要了。那是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道。你只有从道上面入手，那是分辨那些看起来人很好啊，在人际关系也很好，很会关怀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豺狼啊。对啊，才能带走人，是因为道。如果他没有人平常人际关系好的话，如果他讲话就一天到晚都觉得他都是讲话太严正了，带着刺，请问他能够忽悠门徒走吗？对啊，因为没有那个能力嘛，忽悠都有问题了，魔鬼撒旦没有办法用啊。对啊，为人处事太不知道人情世故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骗人。对啊，那些凶暴的豺狼啊，在教会里面被属灵上面被称为凶暴的豺狼，都是很会做人的人，只是因为道不通。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很能干，所以它里面很多自高之士啊，道上面不愿意好好谦卑跟人家学，所以才会变成凶暴的豺狼。人不凶暴的，只是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正道上面，他们确实是凶暴，因为对道不追求嘛，那怎么会是顺服的呢？一定是凶暴的，对道不追求啊，还不止追求哦，是行道，在道上谦卑，他愿意谦卑受教，在道上有兴趣，还愿意谦卑受教，就看得出来，这是真的神要用的童工，他愿意谦卑学道，啊，在谦卑学道的情况之下，哎，这个人能干，这个人，哎。待人接物处事行，这神真的要重用的仆人是这样，不是只有前面啊那些很能干、很会做人、很会讲话，然后道不学的，那刚好那就是豺狼，那凶暴的豺狼看起来一点都不凶暴。保罗把长老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又讲下去，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知道长老跟执事的区别是什么吗？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提到那个设立执事兼设立长老的前提啊，长老跟执事是怎样？长老就是善于教导。所以长老需要教导，是牧养当中一个最根基的部分，不是只是关怀而已。教导，所以传道人叫传道人，不叫做关怀人啊。教导，我保罗把你们长老们交托给神和他的恩惠，这个道，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你要选举长老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前提，他是善于教导。哎，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有很多善于教导的，对不对？补习班很多名师啊。这个靠当名师赚大钱啊，他不信耶稣啊。他也很会教导，所以这边善于教导是教导神的道。他之所以能够善于教导神道，是首先他自己是学道的人，而且是学了通达的人。所以要兴起长老，设立长老，你不是找一个好好先生容易讲话的，他一定是对道通达，要不然你不能设立他长老。不能，一定是在道上要通达。 你选拔一个牧师，不是只是选拔一个很会关怀人、很会讲话、很会做事，然后神的道通不通你不管的，那你真的是设立这样的人的话，完蛋了，他以后在这个教会你要祸坏教会啊！你给他长老的权柄了嘛？祸坏教会，因为他道不通达，然后他不知道他道不，尤其你设立他的时候，他又觉得他被教会肯定。好啦，你会肯定我是因为你们觉得我的道，我讲的道很好，所以你才会是他越不可能被改变。所以你设立长老，你如果设立一个道不通的话，你是亲手把教会交给魔鬼撒旦，这也是看过的了，我也是亲眼见过这样的教会。选到了牧师，人也不错，社会也很有经验，站出来讲话也很有头有脸的，道不通，呵呵，道不通。好了，人家干了5年，干了8年，那个5年8年，教会就没有办法产生门徒，出不来，因为他没有道。更糟糕的是，原来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道通达的童工，受不了了，一个接一个离开那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离开那个教会，那受不了了，神的讲台变成他是自己，要么当炮台，要么就是讲自己的人生大道理，跟神没关系。你说这样5年，这样8年下来，能够建造多少门徒？有多少人从他手底下得救？你知道意思了吗？所以选举长老太重要，太重要。那个教导不是只是善于教导，而是在道上面。所以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你们是当长老，是不是？这道能够建立你们长老，长老要先被道建立了，才可能，长老能够被神用来建立教会。道，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的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多年的教会经验了哈，所以你也看过教会多少人多少事了哈。我们现在教会多么需要像我们这样，书卷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走啊。你没有这样一节一节一节的走，没有弟兄们愿意耐心的来学道，我们这个一届下来，4年5年过去了，总算第一届有人毕业了。现在第二期的同学开始要毕业了，对。你才可能看到我们自己教会问题到底在哪里啊？你除非这样一节一节慢慢的去体会，这样走过来，你自己的道才会通达，要不然都是这一句话那一句话，这个名牧师讲那样，那个名牧师讲那样，片段的、琐碎的，你没有办法整理在一块，没有一个融会贯通在里面，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自己同工们带头的，我们自己道都不通的情况之下，教会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问题的根基在哪里，根源在哪里？我们都把问题放在人身上，哦，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当人当然有问题，我们都蛮有问题，我们是罪人呐、啊。可是神奇妙的弟兄说，把这群罪人愿意学道，愿意顺服了以后，神用神的道，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学道，在学道上面才可能建立能力。好啦，你道上通达以后，才回过头来，才能够看到我们真正本质上教会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人有问题，是我们在道上面出问题了。 能道不清不楚的话，你看，我们糊里糊涂的也这样跟着这样的情况走了几十年下来了，对不对？等到你清楚过来，你才发现，哎呀，当初什么糊里糊涂跟着人家走了几十年，对，工人不能结婚的，你结婚就是走向世界，这哪来的道啊？就学天主教了，那工人不能结婚，你想要结婚就不能当工人，这是哪来的道啊？所以西门彼得他不能当使徒的，因为他结婚了，都跟岳母住在一起，那更糟糕。岳母，开玩笑，岳母跟岳母住在一块，你还能够服侍神？没有，人家西门彼得当使徒当得很好的。人家跟岳母住在一起，能够继续当使徒，当得很好的。好，所以31节、32节那个道的重要啊，对，现在保罗要走了，没有再见面了，你没得选，你只能交托给神，还不止，交托给神的道，好。再强调这个道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些工人都会死的，保罗会死的，以弗所教要继续进行下去的。你能怎么做？你不能永远只靠保罗啊！耶稣都要离开的，耶稣离开之前怎么交托？求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干嘛？真理的圣灵，真理上让你想起耶稣的话。照着道，所以教会是要交托在道的手上啊，神的道的手上啊，那这叫真正的交托啊，对，而不是交托在人手上。你交在人手上，你叫接班人，接班人好了，对啊，接班人，你觉得这么久的时间接班人可靠啊？哪一个接班人有好下场啊？不是接班人，教会，上帝的教会啊！感谢主，上帝很聪明啊！不是要找接班人，不是，教会是神的，神自己就会指引教会。神怎么指引道？所以人要进到诸般义，保罗正在进诸般义，交托给神，那是这个，如果只有停在这里，就一点不实际了，因为就祷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祷告，交托给神了。没有，最实际的是后面这一句话，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让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道，对，你选举长老，选举牧师，你一定是要道上通达的。那人道如何通达？不是自己能够勤读圣经就能够通达。我跟你讲，不会。不是自己能够勤找资料就能够通达，不是要有人道通比较通达的人一起带着走，一句一句带着走。对，你越带会越通达，也就是你第一次带、第二次带可能还不怎么通达。可是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在分享，如果我们有谦卑的心，圣灵保惠师在同时间让我们想起这些道。想起这些，然后我们越来越通达，是这样子。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教会就是要传道，对，凡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制度，这一套模式，你不能够少的。对，教会不能够只靠一个主日讲台啊，一个礼拜一个信息，然后你觉得你就可以把道传递完整，别傻。上个礼拜讲什么，可能大家都忘了。对啊，你怎么一个礼拜听一次40分钟的道，你就能够通达？你开玩笑啊，靠这样而已啊，当然远远不够。所以教会人要有个人的门徒培训，就像主耶稣带门徒一样，人少的，持之以恒的，这样带的，愿意学到的，透过这样的模式被兴起。啊，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主耶稣，那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所教导一定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去过， 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所以顺带做一下广告，弟兄姐妹，第七期还有3个月就要开了啊。七期的新生现在，对，算来算去才2个。对，弟兄姐妹，你生命周遭有没有愿意受造就的啊？你鼓励他们啦、啊，像你一样现在受造就啊？对啊，做广告一下，招生。33节，保罗开始用自己的见证再来鼓励长老来学他了哈。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就这些话讲在保罗嘴巴里面，他丝毫不会觉得那个唯心之论，因为他真是这样。对，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讲清楚了，我绝对不会拿哥林多的一分钱，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在说他坏话嘛，我不拿，我绝对不会拿。到了以弗所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对，所以他用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他支帐篷，在以弗所，他这2年多很可能亚居拉、百基拉也在那里啊。支帐篷，那亚居拉、百基拉做帐篷生意，所以真的赚钱能够保罗自己花用，也够支持其他的同工啊！别忘记啊，保罗有其他的同工的，谁啊？希拉啊，提摩太啊，路加啊，提多啊，那是一个团队啊。感谢主的神自己供应了，所以保罗说：“我未曾贪图过一个人金银衣服，可是倒过来呢，我自己供应我自己，还能够帮补其他的同工啊，这是你们都知道的。所以保罗没什么好藏的啊，对啊，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对，所以保罗在鼓励同做长老的，彼得的口吻呢，同做长老的，要这样子服侍。那保罗自己就是那个榜样，他走在前面，让后面的同工能够看到。他这样的劳苦，这样的扶助软弱的人，那对啊，然后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为什么？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人的层面，对，也有可能人的层面也说得通。你常常给的人。人家经历你给的，那当然，或多或少人还是有良心的，对你愿意常常是给去帮助人，人家喜欢你啊，被你受过你帮助人喜欢你啊，看到你帮助人家也觉得对你有好印象啊，所以呢，你有福气啊，哪天你有需要，人家也帮你啊，人的层面是这样。不过人的层面常常不准，人的层面常常不准。有没有是很好的人在这世界上反而被人家错误对待？有啊，有啊，多的是啊。所以施比受更有福。你只用人的层面来讲的话，那常常会有例外，就不准了。不。耶稣说话都是准的，施比受更有福是一定的，因为这是耶稣说的。 施比受一定更有福啊！那你怎么解释？如果你是用人的层面，对啊，好人不见得有好报，这世界上多的是这种事啊，对啊，爱主的基督徒奇怪了，这么早早就死了，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他？如果我们用神的层面看事情，完蛋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信不下去的。所以这句话，你不是不能只是用人的层面看。人的层面讲，你要属灵层面来看，为什么施比受的人更有福？这个有福在哪里呢？耶稣讲的积财宝在天，耶稣讲的啊，你在神面前的忠心良善，以后见主面的时候，对，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哦，要嘉奖你啊，要奖赏你，还要跟你一同坐席啊！你要管1座城、5座城、10座城啊，那个是有福，有福在属灵的层面，有福在我们的上帝看着的。啊，我们的上帝是纪念你为神所做，这是金银宝石所盖的房子，对呀、啊。以后要得赏赐的，这里有福，这是一定有福的。对，施比受更有福是真的，因为神纪念，神看着的。所以你为主和主的福音而丧掉生命，就是你舍了嘛，对不对？你施了，你甚至把自己的命都施出去了。对，必得着生命，神给你奖赏啊。你如果用人的层面看保罗的生命，原来啊，人家年纪轻轻的已经可以文书直接上达大祭司了，他继续干下去，肯定前途美好啊，对不对？升官发财这不在话下，哎，结果他不是，见了大光以后，完全方向改了，他一直在失，一直在失。最后呢，结局多惨啊！被后来那个尼禄皇帝凯撒皇帝盯上了，点名要杀他啊！最后死得多惨呢、后来真的被砍头了，殉道而死啊！他有福吗？他有福吗？你用人的层面来看。神啊，你在哪里？我们信心软弱，在问了。神啊，你在哪里了？人家保罗不这么想，好不好？真的施比受更，人家看重的是什么？那永不衰残的基业，人家看重的是什么？那死里复活以后，对啊，神所赐的白衣，神所赐的奖赏，神所赐的荣耀，人家看重的是那个地上的生活，只是客旅，人家看的是那。对，永恒的家乡。对，所以施比受更有福，如何有福？必须从属灵层面来着眼。对，人的层面能够解释一些平常正常的事情，可是人世间太多不正常了。对呀，你看到那几个多么爱灵魂的传道人啊？对呀，莫名其妙被人家逮起来，一次逮20几个。跟老美来谈判一下啊！老美说你要放人，然后放，给老美面子，纯粹被他当筹码了嘛，对不对？这么好的人，愿意帮助人、爱人灵魂的人，结果被人家对待，到后来变成筹码，施比受有更有福吗？你用人的层面来说，你简直没办法再看下去了。对，不是的。真的施比受更有福，为什么？因为那是属灵层面，属灵层面才是真实的层面。因为只有在神面前，才有真正的公义。人世间的公义都是假谁在上头了？你站对的一边，你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今天上面换人了，结果你站错队了，完蛋了。 你怎么干的再怎么好，你就是要被人家修理的，就是要被人家当替罪羊的。这世界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对，不是的，这世界都是虚幻的。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属灵的层面才是真实的，对。好，最后三节了哈。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来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与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的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我相信保罗，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象所描述的，让我们知道保罗。前面讲他描述他自己话，真的就不是夸口他自己的话，不是，因为他真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一群跟他一起的长老不会痛哭，不会抱着保罗的颈项跟他亲嘴。你知道的嘛？对啊。你现在生活周遭那些领导来来去去的，你知道的嘛？那些干领导的，像那个我们台湾人讲说进那个把你那个肉啊，白切肉啊，他去这个沾一点酱油，那沾了酱油人就走了，来个过个场的，人家是做官的，要一路往上爬的。哪几个官真的是那么真心的与人相待？老百姓知道的。保罗在那边待了2年零3个月啊，他们都看到了。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一段话的时候，至情至理啊，想到人家心灵去了。不是讲话有能力进到人家心里，不是他平常就是这样，他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的人。他真的是这样相信，也这样执行的人。所以，当他自行自理、以心相待的时候，这些人是有感受的。一听到保罗讲到圣灵现在告诉他要前面要有捆锁，要有患难，他们是相信的。保罗不会乱讲话，不会这样讲一些夸张的话，赚人家眼球，赚人家眼泪，煽情，不是的，是真是这样子。他们体会到了嘛？这些跟保罗一起当长老是体会到，所以现在抱着保罗颈项跟他亲嘴，痛哭。哦，因为真的以后不能再见到了。你不是有个电影拍那个吗？生前告别式，类似这个样子，生前告别式。当然，保罗不是想说他马上要去死，不是前面要继续做工，可是已经是有捆锁，对，只是没机会，再没机会回到以弗所。哦，所以众人听见就难过了。像要送别过世的人一样的难过，于是把他送上船去。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整段，保罗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讲了这一段话，也侧面上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一样，从这些描述侧面看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传道人，他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尤其是跟同工们的那种相处。对啊，那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的照神的话去行啊，待人接物处事，照神的话去行，不是想自己，总是想到神的托付，想到神的托付，他不是为自己啊生活舒适而活啊，为自己理想实现而活，不是，他的理想就是神的理想，就是他的理想。这样的一个人活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然后让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那也有软弱哈，能够看到，能够经历到，甚至到后来是这样的，打从心里的感动。所以你可以知道，这边互相的交叉印证，就保罗所讲的，包括描述他自己，都是真的。假的的话，大家就好像送一般的领导一样啊，尊敬的领导，尊敬的人讲在嘴巴边，心里根本不尊敬的。领导嘛，对呀，那保罗不是这样啊，是人家是真的，所以自行自理，所以长老们这老百姓们也是用自行自理来回应他，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我想说，你话筒打开来了，没办法，蔡春燕姐妹能够为我们结束祷告吗？
在，牧师在。
好，谢谢。
好，感谢主。让我们永不改变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今天上午的分享，使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里面，来领受你宝贵的真理。通过牧师的讲解，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神借着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所做的，是我们也作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不活在狂热的里面，不是大发热心的里面，乃是在神的道中，知识见识一起增长，能够不成为魔鬼使用的工具，乃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亲爱的主，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谢谢你借着你的出口。把真理的奥秘再一次讲解给我们，把圣经的正确的解释带给我们。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何等的有福，能够得以在你的道中通达。主啊，因为你就是希望我们信靠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你的道中通达，不是单单的去学多少的知识啊，乃是通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如何，活在你的旨意里面，遵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分辨的心，因为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所遇的、所处的环境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身边。会有很多不合乎神心意的这些讲法，主啊，我们能够在你在这个平台上，在尼西米学院平台上，更加的深入的去学习的时候，使我们在遇见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能够能够真正的站起来为真理而争辩，主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面前能够为主争辩呢，乃是让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接受从你而来的教训和这些圣经的讲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虽然不好，但是神，你实在爱了我们。我们活在你的爱和恩典里面，活在你的怜悯里面。主啊，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能够真正的和耶稣基督建立感情上的连接，谢谢主，谢谢你带领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求神祝福你的出口，使他在你的保守当中，祝福他的生命健壮成长，祝福他的家庭够在神的里面是相爱合而为一。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给你祝福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使我们一起在神的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来为主而活，荣耀你的名，活出神的旨意，见证神的荣美。感谢赞美主，孩子在你面前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 阿
啊，
门。
谢谢。